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
每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，
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，都有神丰富的恩典。
张开双手，
高山
低谷，
得胜
软弱，
喜乐
恐惧，
忧愁
平安，
新的黑夜，新的每一天。
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，都有神同在。
来吧，让我们一起
献上今天。
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6月29号礼拜一，又是一个礼拜的工作要开始了。文慧老师早上好。怎么，
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我们的万峰老师呢，一早呢
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不是真理吗？
生气盎然，我非常的欣赏，但是您不需要呢特别把声音搞得那么怪好吗？正常一点。万峰老师，
礼拜一有谁是正常的？
我正常，就只有万峰老师不正常而已啊，是不是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家人，大家早安。那么因为文慧呢刚才一直呢在刷同行频道第五空间，看看有谁冒泡呢。哇，好多人冒泡啊。幸福一号还好吗？有回应了文慧啊，因为刚才呢我一打开了微博热搜，那么好多的话题都是跟今天早上凌晨的时候呢，四川宜宾市高县 5.5 级的地震，那么成都啊重庆呢震感非常的明显，那么非常的感恩幸福一号冒泡了啊，还是非常的安全的啊。那我们问候在四川地区的同胞们，我们的听众们，不知道你们的情况如何，如果可以的话呢给我们第一手的资料好不好？也希望呢您一切平安，您冒泡就让我们知道您平安了。也看到了怡然世界，还有微尘应风，那么还有信望爱，就是饺子哥都冒泡了。说到呢孩子期末考，还有呢分数出来了要填志愿等等，那么也希望大伙儿带到。好的，我们都收到了。
对了，那希望呢我们呢在这个时候都是很紧张去为孩子的未来预备啊，但是呢也同时间呢交托，因为呢相信神的预备呢安排呢孩子会在神的手里的。
是，那刚强刚才就说了，早段时间我们这边一位男学生在5楼跳下去双脚残废，唉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，但是这个时代呢对读书的孩子来讲压力的确是很大的。
对啊，我们都不想上班这么辛苦，为什么孩子就得上班还得晚自习早自习？
上学，你不要讲错了，上学不是上班。
上学比上班更辛苦。
对，是的是的啊。那万峰老师呢，我知道你是很真实的把你自己的感受呈现出来，但是你不要让人家误会呢您上班呢是很辛苦，你要记得你在电台这边呢你不仅是上班，你还是服侍神。
对啊，也是辛苦啊，但是你辛苦所得的果效，这个是两回事儿。
那我看到了，我们还是有学生呢读书是有果效的，不要，
对了，
不要一面倒呢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负面那边推。好了，今天呢6月29号星期一，我们另一条路，这个上个星期一才推出的新栏目啊，那么就跟着文慧呢进入出埃及记，我们会一直走到尼西米记的。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特别的提到呢以色列人学到了一门功课，这一门功课呢对他们来讲，特别是他们这个民族来讲呢，是一族受益无穷，我们说一辈子受益无穷的确，但是对整个民族来讲更是受益无穷啊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功课呢？这门功课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，待会就请您呢好好的跟着文慧一起来学习来探讨吧。 在接下来呢，我们呢就是到六月底啦，我们要为我们的上半年做个小小的总结，那么我们也开始对下半年呢有一个新的期待。那特别是呢，总结一下我们今年目标达成了几成呢？那么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呢？特别万峰老师在这里，我们可以请教一下万峰老师。诶，木星老师也在第五空间出现，我们也可以告诉木星老师，对不对？
嗯，对了，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那我们呢就好像还没开始走，
走了半年啦，走了半年啦。如果现在还没开始走的话呢，哎，不晚，我们还有半年时间可以呢开始踏步往前走啦。
还有人生是不是一定有这么重要的需要寻求的意义呢？我们
当然有，
开开心心不好。
当然有，如果你没有认识神，开开心心呢也不够的。所以呢你话要讲全，你不能够只抛个问题，但是呢没有一个整全的答案，这样呢就有点危险了，知不知道？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一周的金句，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请记住了，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30章15节。好了，今天呢还是要跟大伙儿呢说一件事，夏天到了嘛，我开始看到呢这个市面上最受欢迎的果汁叫西瓜汁
哦，
好多人开始买西瓜了。那我记得我们节目也说过啊，买西瓜你会挑西瓜吗？
会啊。
怎么挑？
我很小就学会了。
怎么挑？请告诉
我
们。我
就拍我的肚腩，它的频率跟我肚腩一样呢，就是好西瓜。
你
弹性跟我肚腩一样，就是好西瓜
啊。您的肚腩呢就只此一家，我们没有办法借万峰老师的肚腩呢去拍拍啊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练就呢拍西瓜的功夫，千万不能够靠万峰老师啦。那拍打的时候呢，那买西瓜你一定要拍拍，这是来自河北农业大学的研究人员，他们做过一个试验，判断西瓜成熟度的频率范围。试验结果表明，这个生瓜敲击之后，它的震动频率呢大概是189赫兹，听上去是啪啪啪，是那种啪的声音，这是代表西瓜
就是清脆了一点哦。
对，还没有成熟。那请记住了，如果是那种清脆的啪啪那种拍打的声音，就代表这个瓜你还需要等一会儿，等些日子。那么如果已经成熟的瓜呢，它的震动频率呢在133到189赫兹，听上去是咚咚咚，有回音的，有共鸣的。所以跟大家呢要记住了，你拍西瓜的时候呢不要去听万峰老师的肚腩声，你应该听靠自己的耳朵去听。可以将西瓜呢托在手中，用手指轻轻的弹拍，嗯，手指轻轻的弹拍，发出了咚咚清脆声，手感有些颤动，这代表西瓜已经熟了，甜度刚刚好。
就抱着它，然后呢就拍我肚腩，对比一下拍它的西瓜。
对，这只有万峰老师一个人可以做的，我们其他人不能做，所以请听文慧说的，好好的学起来。
教会年历灵修，以基督为中心，孕育信徒属灵生命。
长年期灵修，困苦流离的羊。马太福音9章35到38节，
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他们的会堂里教导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无助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于是他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 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差遣做工的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
主耶稣传道的三年期间，走遍了各城各乡，看见人身体的病痛，更看见人灵魂的困苦。主耶稣看到的这群人是怎样的一群人呢？经文说他们困苦无助。经文中的困苦原文呢，是用来形容被剥皮而且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尸体，或者呢，是一个被贪得无厌者所剥削的人，或者是受到毫无怜惜的议论，或受到傲慢无礼的待遇，或者为无终无尽的路程而极其忧虑的人。至于经文中的流离或者无助，意思呢是筋疲力竭，形容一个人因为重伤而倒下来了。这就是当时的景象，一群如同没有牧人的羊，没有人引导，没有人安慰，没有人赐予力量。但耶稣来了，他从心灵深处看见了这群困苦流离的人。经文说，耶稣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。怜悯这个词的原文呢，是希腊文中表达同情最有力的字眼，它源于杜甫这个词，意味着从人最深之处涌流而出的怜恤和慈悲。在福音书里，除了在几个比喻用过这个字，其余呢都是指向主耶稣怜悯的心肠，是他独有的目光，是他生命的记号。耶稣看见他就动了心，这怜悯不是一闪而过的情绪，而是推动他行动的力量。更要紧的是，他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差遣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今天主耶稣仍然以同样的目光看着这个世界，看着那些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的人群，而他也对你说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动心了吗？你愿意祈求，更愿意出去吗？环顾四周，谁是今天我身边困苦流离的人呢？他们的真实处境是怎样的呢？主耶稣的怜悯是从内心深处涌流而出的。那我的心是否曾经为某些人、某些事深深受到过感动呢？他看见一大群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无助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马太福音9:36。
常年期灵修，困苦流离的羊，作者徐静一，播音李崇恩，2026年6月29日。
与主相连，学主样式，跟主脚踪，教会年历灵修。
向你的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《线上今天》，
短信13229966022，前头注明“线上”，电邮“线上的汉语拼音 ”@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星期一到星期五，把握每一天，为主而活。
谢谢我们的清风笑把这首歌再次将我更新了，歌词已经放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了。哇，看到呢，同行频道真的好热闹啊，我们的家人呢纷纷的冒泡，好久不见的粤语林飞还有易兴龙弟兄都冒泡了，诶，玉成好像也是有一阵子没见了啊。那么刚才我们有一段时间好好的安静灵修，那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9章35到38节，这是文慧呢讲到常常的外出讲到其中的一篇讲章。那因为呢在这一段经文，特别是马太福音的9章35节一直呢到38节呢，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耶稣讲八福，那一直到马太福音的9章34节一个总结，总结了耶稣从5章一直到9章他所说的他所做的。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呢，有三个动词很值得我们去注意，也让我们能够呢更明白耶稣的心意，那就是呢走遍，然后呢他看见，然后他怜悯。耶稣走遍，他才能够看见各地人们的需要，然后他看见了，他就动了怜悯的心肠。耶稣也把这样的一个重任交在我们身上，因为他说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所以今天特别是一个星期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灵修，那么求神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想想我们怎么样走遍。当然呢，可能我们没办法呢走到全世界各地，但是每天就算是2点1线，家里上班的地方或上学的地方2点1线，我们还是会认识一些人，我们身边还是会有一些的朋友。我们怎么看见他们，看见他们的外在，有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在，我们的心对他们有没有一些认识或者是共情共理的地方呢？
对了，文慧老师呢预备过的经文呢，你看他滔滔不绝，因为讲到经常讲这个啊。那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要干的活很多，但是干活的人很少，这个可能也是教会的现状，说话的人很多，做事的人很少。
哎，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电台的情况呢？
我们说话就是我们做事。
哦，好，谢谢，
感谢神嘛，
谢谢万峰老师。的确啊，因为节目的内容都是由我们同工自己策划的呢，例如呢今天的内容呢很多都是来自于文慧的准备啊，就像接下来的这个栏目另一条路，
从出埃及到尼西米，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， 面对十字路口，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？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，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。
我一生除了顺服，别无所求，只要接近你。站在号角吹响的山顶，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。我的手需要一直高举，直到最后胜利。
另一条路，
我的名字是摩西。
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三个月了，这三个月的时间里，他们漂流旷野，经历了缺粮、缺水和征战，但神却总是帮助他们胜过各样的缺乏和困难，所以来到了西乃的旷野，也就是靠近西乃半岛的东南部分的地区。神就准备要和以色列人立约，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。虽然神爱以色列人，主动的要和他们立约，看以色列人为自己的子民，但神并不勉强他们，所以神要摩西询问百姓们的意愿。神提醒以色列人，他们都实实在在地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迹奇事。神就像一只大鹰带领小鹰飞往安全的地方一样，现在神也把以色列人安全地带到西乃旷野，因此以色列人应当顺服跟从神。对神来说，以色列人是属我的子民，这句话原是指我所拥有的珍贵财产，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在神心中啊，是无比珍贵的宝贝，并且以色列人要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这表明以色列人是可以随时接近神、侍奉神，并成为万国万民在神面前的祭司，将神的名见证在万民之中。所以以色列人也要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在万民中分别为圣，过圣洁的生活，专一的敬拜侍奉耶和华。以色列人回应摩西，愿意遵守神的吩咐，与神立下盟约。之后神就呼召摩西上西乃山，要亲自地向他颁布诫命和律法。今天我们也是属神的子民，是神所看为宝贵的，但也是神的产业，所以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主人，不再任凭己意过活。因此无论是生活、工作、婚姻、侍奉等等各方面，我们都要交托神，顺服神的旨意和带领，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是承担着神托付我们的使命，那就是要分别为圣，在罪恶的世代中做圣洁的见证，成为祭司，被神使用，将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属灵的价值，并且帮助我们完成当有的使命。
出埃及记第32章，百姓见摩西迟迟不下山，就聚集到亚伦那里，对他说：起来，为我们造神明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。亚伦对他们说：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。众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， 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，用模子塑造他，把他铸成一只牛犊。他们就说：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明。亚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。亚伦宣告说：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次日清早，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就坐下吃喝，起来玩乐。
摩西在西乃山山上领受了神颁布的十诫和各样的律法规条，已经40昼夜了。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就开始等得不耐烦了，于是就到亚伦面前吵闹，要亚伦为他们造一个神像来带领他们。为了平息大家的吵闹，更为了讨好大家，亚伦就妥协了，让以色列妇女交出金环，并且做好牛犊的模型，再把金子倒进模型里，铸成了一只金牛犊，并向以色列人宣告：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。这实在是荒谬啊，更是干犯了十诫中的第二诫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亚伦和以色列人实在是愚蠢，犯了不应该犯的滔天大罪。所谓的牛犊，是指大约3岁的壮牛，这牛犊可能做得很像埃及的公牛神亚皮斯。可见以色列人虽然是出了埃及了，但却仍然没有脱去埃及外邦异教之风，不但是把耶和华降级贬低为一只牛，更在拜牛犊时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沾染了异教仪式崇拜中常有的狂欢纵欲。因为玩耍这个希伯来文动词通常带有性行为的意思，可想而知以色列人当时是陷在何等罪恶的光景当中。这就难怪神要发烈怒了，想把以色列人除灭，只留下摩西的后裔。摩西在山上立刻向神祈求，求神纪念他与以色列人特殊的关系，并求神纪念他要维护自己在埃及人面前的名声。最后摩西求神纪念他赐给先祖的伟大应许。因着摩西切切的祈求，神终于后悔，也就是改变了原本的心意，取消了原本的行动，不再降祸给以色列人，消灭他们。但是当摩西下山到以色列人的营地之时，却听到了以色列人歌唱的声音，这是指人呢在作乐之时发出的狂叫声，又见到了以色列人拜牛犊疯狂的跳舞，纵情享乐。摩西一怒之下就把手中神所颁布的2块法板摔碎了，这代表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已经被破坏了，被迫终止。摩西又把金牛犊给烧了，并且磨成粉末，加了水，要以色列人喝这水。这举动不但是表示偶像被全然的毁坏，也表示以色列人吃喝自己的罪，受神的责罚。而当摩西责备亚伦纵容以色列人放肆去犯罪的时候，亚伦却将所有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。这也让我们看见，当人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，不但不会感觉羞愧，更会狡辩逃避面对罪行。亚伦是这样，以色列人也是这样。所以神说以色列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 就像那些不驯服的牛羊一样。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没有耐性呢？只不过是等了40昼夜，就把神和摩西抛到一边，去拜他们所熟悉的牛犊呢？可能是因为他们身在旷野，没有任何的依靠，没有安全感，所以当他们看不到摩西下山，也看不到神向他们显现，他们就急忙地找到另外一个可以投靠的对象，好保障他们在旷野生活的安全。这会不会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？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之时，也会感受孤单、无助，甚至软弱。我们会觉得神似乎离我们很远，因此我们的心开始不知不觉转了方向，去投靠其他我们可以投靠的对象。可能是金钱、工作的发展、感情对象等等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别神或别物代替耶和华，我们的愁苦就必增加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真能如实诫所定的，一心认定神，专一投靠他，以致我们不会像以色列人一样落入了罪恶的陷阱里。
出埃及记第32章。摩西见百姓放肆，因亚伦纵容他们，使这事成了敌人的笑柄，就站在营门前说，凡属耶和华的人都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人都聚集到他那里，他对他们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你们个人把刀配在腰间，从这门到那门来回走遍全营，个人要杀自己的弟兄、邻舍和亲人。利未人遵照摩西的话做了，那一天百姓中倒下的约有3000人。摩西说，今天你们要奉献自己来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个人牺牲自己的儿子和弟兄，是耶和华今天赐福给你们。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，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许可以为你们赎罪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，唉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造了金的神明，现在求你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就把我从你所写的册上除名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谁得罪我，我就把他从我的册上除去。现在你去，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。看哪，我的使者必在你的前面引路，到了该惩罚的时候，我必惩罚他们的罪。耶和华降灾于百姓，因为他们和亚伦一起造了牛犊。
对罪恶、圣洁、公义的神是绝不容情的，所以摩西以先知的身份宣判了神的审判，要利未人执行刑罚。根据圣经记载，那一天约有3000个以色列人被杀。摩西也对为神大发热心的利未人宣布，今天你们已经分别为圣归耶和华，并且他在这一天已经赐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个人攻击自己的儿子和弟兄。自此，利未人就被分别为圣，成为管理会幕的人，还有成为祭司的助手。第二天，摩西来到神的面前，再次的为以色列人求情，为了百姓能够再蒙神的怜悯眷顾，摩西甚至说，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这册子就是生命册， 上头写着一切活着的人的名字，和新约所记的得救之人的生命册是不同的。因此摩西在这是向神求死，他愿意以他的生命来承受以色列人该有的刑罚，只求神能够饶恕百姓。而神又是如何回应摩西的呢？神拒绝完全的饶恕以色列人，因为在神追讨的日子里，谁犯罪，谁仍然要承担罪的苦果。但神也因着摩西，就愿意继续的和百姓立约，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，实现他的应许。摩西的祷告让我们想起新约中保罗为自己同胞也做过类似的祷告，这都是因为他们爱同胞，所以他们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同胞。今天我们是否也有这颗爱同胞、愿意努力向同胞传福音的心呢？
出埃及记第二十章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
世人归于尘土，白天生长，晚上 从选择一份工作到坚守一个岗位，
内心忐忑、软弱、进退两难，该如何取舍？
面对工作的挣扎，依靠神，永远向前，
选择另一条路，遇见不一样的风景。
我心你是我心靠的神。
在你我的世界里，
有人经过，有事发生，
你怎么看，又怎么回应呢？
就在今天。
好，今天呢是6月29号，可以说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啦。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线上今天。
早上好。
哇，我又被万峰老师吓了一跳。
醒过来的时候到了。
刚才听文慧的另一条路，大家都睡着了吗？没有吧？
有点长，
有点长。哎，的确，
你话太多，可以分四集。
好的，好的。那我刚才已经说了，这是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，也就是我们即将呢要为上半年做一个总结，下半年要开始了。那有没有想要去一些新的地方认识新的朋友呢？那我们建议呢，大家在下半年能够培养三种爱好。那因为人的爱好越多呢，他的内核就越稳定。因为生活中有丰富的爱好啊，就像人生拥有了多个稳定的支点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平衡身心灵，对抗压力。
这个不就是那个头脑特工队那个的故事吗？就是得有个金球那个。
我觉得我们不需要看头脑特工队这部动画片，我们就是看看听听文慧身旁的万峰老师就行了。他的爱好呢其实挺多的，他的生活呢也是挺精彩的。
但是我爱人只有一个啊。
哦，对对，我从来没有你不要把两件事情不同范围的事情混在一块儿说。
不是啊，爱好就是爱女子，只有一个。
不是不是，爱好你不
好不是女跟子吗？
不是，大家千万不要被万峰老师又带偏了。他的中文不好，他的英文顶呱呱，中文不好，我们绝对不会有任何的错误的联想。因为爱好在中文就是很清楚，就是爱好，兴趣爱好。那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在下半年呢培养三类型的爱好。第一种爱好叫运动型爱好，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，释放压力，提升我们身体的活动量。那无论是跑步啊，或者是伸展操啊，跳舞啊，还是球类运动，都能够在挥洒汗水的同时，为我们的身心灵注入积极的能量。这是第一类型的运动型爱好。访问一下万峰老师有没有啊？
曾经有。
那希望你下半年再重拾旧的爱好啊。
没有了。
好，第二类型是手工型爱好，动手创造的过程能够带来专注的心流体验和实实在在的成就感。
哎，我记得之前看那个手工梗，我觉得它也挺好看的呢。
是，
在这个网上看那个视频。
那这一类型呢，手工型爱好，我要推荐我们电台一位老师。
谁？
康宁。康宁老师呢，他有很多手工型爱好，例如呢，他会编织，例如他会做衣服。哇，这是文慧好羡慕的人。那文慧的手很拙笨，但是我真的要去学手工型的爱好。好，第三类型的爱好是精神型的爱好，为我们的精神世界开辟一片自留地。阅读啦，写作啦，默想啊，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或者是乐器，或者是深入探索一个感兴趣的领域，例如好好的读圣经，研读四福音书。哇，这些都是 精神型的爱好。好了，根据以上三项，上半年你开始进行哪一项的爱好呢？那你为什么会采取这个行动呢？收成如何？那么下半年你又想进行哪一项呢？
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，知音人请回答。
有些声音一响起，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、某一天、某一个时刻。
你好，你好！
哇，张阿姨，您的声音好年轻啊！
哇，我已经70岁了。
我有点不太相信。
我是68年接触良友台，我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，当时圣经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们喜欢听收音机。收音机里边呢，在25公尺找到良友台，天天听这个良友台了。早上6:30到7点，上去以后回来，从6:30就一直听到11点或者是11:30。黎明日凉，孙大东，一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听得出是他。还有真道分解，那个张德仁老师，晨曦讲座、神学课程，我也喜欢听，就是文贵啊、凌晨啊、周广亮牧师，还有生命的四季，就是李崇恩。因为还有本前辈呢，你们肯定不知道，什么陈雅三呀、林晨、林浩啊，等等等等。不单我的家人、我的朋友，凡是我接触的，都知道我们是听良友台，都介绍给他们听。
我知道呢、哎，您还介绍给了一位年轻人。喂，小雨。
哎，你好。
请问呢，你跟张阿姨是什么关系啊？
啊，是我的外婆。
那当时外婆是怎么向你推荐良友电台的？
因为那个时候外婆外公他们一直都会有听，所以家里面听到他们在听节目，所以就好像是耳濡目染的，就跟着也听节目。我比较喜欢听微波出炉、旷野玛纳，
婆孙俩都非常喜欢听孙大中老师
对
灵修课。
是
我最喜欢听的呢，就是讲道，不管是谁讲的我都喜欢听。
听得出来张阿姨是很爱上帝的道、上帝的话语啊。
哎呀，现在是老了，听得记不住。
您还想把良友电台推荐给什么样的人呢？
我的朋友，以前我们传福音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都知道良友台。良友台里边讲的一些见证故事，我都讲给小雨的妈妈小雨听。
哦、是不是这样，小雨？
嗯，是的。
有没有听过外婆讲的见证的故事啊？
他会讲很多他听到的一些讯息见证，就觉得特别的好。
听得出来小雨还有张阿姨的家好温暖哦。
嗯，
多邀请一些朋友来，然后开着良友电台，我们就是大伙儿一起听，好不好？
好。
谢谢张阿姨还有小雨成为我们良友电台的推荐人。
台庆七七空中召集正式启动，第一阶段请回答1949。如果您在1949到1988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，诚邀您与我们联系，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。
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，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，抬头请注明台庆，电邮请寄到729@。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。
人生大路上，我们手牵手，肩并肩着良友电台。
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
值得被纪念，
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
想再次听见。
我将
我爱背京剧，
深藏在我心。
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
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，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竟自不肯。
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
每周一段经文，记在心上，实践出来。每周五早上7:30到8:30，热线13229966322，欢迎报名。我爱背京剧，
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这一周呢，我们要背的经文是以赛亚书30:15。
哎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就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
嗯，这是大伙儿都非常熟悉的经句啊。
但是你不肯。
嗯，好，谢谢万芳老师。那以赛亚书28:31这一大段落呢，主要记载神子民的堕落，以及神对他们的审判，还有神连续百姓使他们重新恢复，同时也记载了和以色列民相关的亚述、巴比伦、埃及这些国际及局势的变化啊。那么28:29主要指出对内的问题，就是百姓的堕落以及将来的结果。30:31主要谈到对外的问题，就是面对强敌亚述，南国犹大要和埃及结盟。那么当时呢，南国犹大呢是谁做王呢？西西家。那么亚述呢挥军南下，逼近了耶路撒冷，面对强敌，西西家王他怎么应对呢？他当然呢就是要保护他的国家了，所以他选择呢听从国内倾向埃及的那股势力，他接受呢他们的建议，寻求和埃及结盟。
通常都是这样，他以色列就是四战之地啊，东南西北都有敌人啊，西方没有，西方是海。
那按人来看呢，和埃及结盟呢好像是一个可行的方法，但是从属灵角度来看，这明显表达了西西家王对神没有信心，在饥难之时呢，在极难之时，他所寻求的是人的帮助，而不是神的帮助。所以呢，神就借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王要等候耶和华。这是这周要背的经句的背景。我们有个问题。
好，以色列依靠埃及却不依靠耶和华，信徒为什么不依靠神，而是依靠自己或者其他的人事或者物件呢？
走进这片树上，
知音难寻，好书也难寻，但在这里有好书也有知音，一群喜欢读书听书的知音，在浩瀚书海中相知相惜，透过好书进入作者的世界，开阔心灵的视野，使生命更缤纷多彩。我是书香园地主持刘文，与你知音牵手同行。
同行，
你们要彼此带祷，一起仰望等候，经历神的作为。为你祷告。
好，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，主要我们感谢你，让呢我们呢可以一起祷告，特别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孩子们这段时间呢都在考试，都在报考志愿，都在选择他们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去一去纪念为考试的，求你保守他们呢都能够把他们所记得的所学的都能够实现出来，写出来就做好他们的考试。为报考志愿的，求你帮助他们都能够找到你 赐给他们的应该走的道路。我们呢也纪念微臣的小女儿，这个气血不足，有便秘的情况，当然刚强也有便秘，都请你一一帮助他们，可以处理好他们的排便的情况。我们呢也纪念呢这个桃姊妹呢，今天呢要出门旅游，天气闷热啊，求主保守她，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去玩，但是呢也不要中暑。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彩虹109那边呢有这个暑假的青年团啊，就请你纪念他们，可以的年轻人呢继续努力在这个世界上面好好做盐做光，为你做见证。纪念呢我们的这个白熊呢，现在要经常要找一个医疗的一个计划，就请你帮助。也纪念彩虹109，刚才说他躺着有点痛，就请你帮助他，就请你医治。也请你纪念默默这两天参加小学生营会，就请你帮助孩子，也可以开开心心的与同学们相处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
阿们。
我没有罪。
大多数人对罪都有远视眼，只看见别人的，却看不到自己的。
哎呀，不是罪，哎呀，不是罪。
献上今天，与您共勉。
那都是罪。
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他绝对不是吃瓜群众。所以呢，大家所写的代祷事项，刚才万峰老师所说的，我们的天父都一一记上了。
好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。我是万峰，
我是文慧，
拜拜。
张开双手。